第二章，闻其饥寒，为之哀。善为国者，爱民如父母之爱子，兄之爱弟。闻其饥寒，为之哀；见其劳苦，为之悲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要将古人这句话牢记在心。总书记还说，直面问题是勇气，解决问题是水平，脱贫攻坚必须坚持问题导向，以改革为动力，以构建科学的体制机制为突破口，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，用心、用情、用力开展工作。为什么写这一章？因在乡村采访看到了问题导向有多么重要，还因为我以脚板的踏访看到，如果不是精准扶贫，不能落下一户一人，那些散落在高山深谷里的非常贫困是可能被忽略掉的。那样的贫困不管多么触目惊心，不能忽略，还因为富与穷不仅是哲学社会学探索的问题，还有人的尊严、精神、平等、自由呢，没有人能与此无关。一、当代差差房。在写以下文字的时候，我想有几句说明。一是我踌躇过，可以把我所见的贫困如实写出来吗？即使是尚存的少数，也触目惊心。然而，联想到我国开展的反腐败和精准扶贫，我以为前者是霹雳手段，后者是菩萨心肠。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干部们能闻其饥寒，为之哀。贫困的存在和脱贫攻坚的坚定意志与行动，都是我们国情的一部分。二是我还踌躇过，可以完全如实地写出来吗？比如把贫困者的真名实姓写出来，可以吗？我曾在河南山村一户留守老人和儿童家里访问，那个小女孩的泪珠不断地掉下来，就是不说一句话。我感觉到了，人虽穷，皆有自尊，即使是一个孩子，谁愿把自家的贫困弄得满天下都知道？我于是选择把真名隐去。三是我的寻访和记述，均出于我的志愿，如此才能较深入。就毕节这个地区而言，我到毕节不是一次性的采访。从2017年4月初次到毕节，到现在快四年了，我到过毕节全境的每一个县区及不少村寨，大部分县区都去过多次。在山乡那些寂静的夜晚，我还重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、寻乌调查，重读了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的西行漫记，甚至重读了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。虽然这是一部小说，这些文章或调查深入，行文朴实不拘一格，或所写人物栩栩如生，都值得我学习。特别是那些文字，一如在黑暗或艰难时代高举着火炬，坚定地传达大众愿望和情感，以及作者任取的立场和追求。现在说，我没有想到毕节进入21世纪还有差差房。纳雍县维新镇熊快村岩头上组的刘大爷家是特困户，村里人说他这一辈子搭过3次差差房，接过2个婆娘。较好的差差房是用木柱搭起来，盖上茅草的最简陋的木房子。刘大爷的差差房搭在村寨的边缘，差差房与外界联系的路是一条隐藏在荒草丛中的路。熊快村是个极贫村，全村有70多户贫困户，刘大爷是其中之一。刘大爷说自己本不是这个村民组的，是刘家寨的。刘家寨是熊快村的另一个村民组，那里有14户人，都姓刘。我搬到这里有18年了。早先在刘家寨，他们兄弟4人挤在一间差差房里。他长大要成家了， 就自己搭了一间，要成家的喜悦鼓舞着青年时的他。他说他建岔岔房挺高兴的，兄弟们帮着建，那岔岔房也就是他和妻子的洞房，即使环境再艰难，生命也是有欢乐的。在那岔岔房里，他们夫妻生养了三个女儿。他自述第一次建岔岔房是用核桃树的木头做骨架，没几年就坏了。第二次是用杂木做骨架，周边用长短不齐的木板，不够的地方用包谷草遮住。第三次修房在21世纪初，由于他先前建岔岔房的地方有山体滑坡的危险，村里让他搬迁。他拆了岔岔房，迁移到这个叫岩头上的地方。因为有个女儿嫁到了这里，他也算是来此投奔亲家，搬到这里就要再一次建房了。贵州多山，小时候没想过这山是谁的，起码是大家的吧。但现在山林早就分包了，他到这岩头上，这里的山林已属于私人承包的。这次建房，他用的大部分房柱木料是从老岔岔房拆来的。来到这里，他也没有土地耕种，靠亲家送点边边角角的地给我种。他说，由于有了孩子，他建的岔岔房一次比一次大。这第三次建的岔岔房里面隔出三间，他的三个女儿长大后都是不到20岁就出嫁了，都嫁在纳雍县境内。前面说过，他这一辈子接过2个婆娘，2次婚事他都没去登记。头一个媳妇生了3个女儿后身体很弱，耳聋，40岁后绝经了。他一直想有个儿子，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很普遍。他接了2个婆娘，据说是头一个媳妇同意的。这第二个媳妇17岁来到他的岔岔房，这样的婚姻组合，可见这17岁的媳妇家里比他家还穷。第二个媳妇在这里果然生了儿子，不止一个，生了2个。据说这小媳妇有精神疾病，生下2个儿子后出走过2次，第一次走了后又自己回来了，第二次出走过河时淹死了，那年她只有28岁。这不幸的往事放在我心里，我久久不知该怎样描述。我想起屈原的九歌，以极大的热情去讴歌楚国农民在艰难困苦中的生活、情感和精神，我为我的描述贫乏而惭愧。两位母亲在当代岔岔房里生养了3个女儿、2个儿子，没有电灯，没有安全的饮用水。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的演唱会，霓虹灯亮得像着火一样，歌星、影星出场费数10万元。观众狂热到爆棚。乌蒙山腹地这个岔岔房里，两位母亲生养了3个女儿、2个儿子，现代科技发明的种种电器都跟他们没有关系。他们在给儿女哺乳时也有过明媚的笑容，有过朝阳般的希望吧。那位28岁的母亲离家出走时想过什么？他的大儿子和小儿子都已经在读小学了。当这个年轻的生命被河水淹溺冲走的那一刻，他想过什么吗？在这21世纪的岔岔房里，有这样的人生，我不知该怎样描述。